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4月16号，公元2002年5月2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上千港人游行纪念六四，要求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西藏首府拉萨建成第一座监狱医院。堪培拉时报评论文指责霍华德屈服北京政府。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根据英国 BBC 消息，今年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六四事件13周年。如往年一样，香港支联会在六四前一个星期举行纪念活动，有大约1000人参加了在昨天举行的游行。示威者要求结束中国的一党专制。游行人士在伍德利亚公园集合，然后游行前往市中区的香港特区政府总部大楼。一些游行人士扛着一具仿造的棺材，上面写着悼念人民的英雄。香港支联会表示，组织这次游行活动是为了继续争取释放名誉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土城责任，结束一党专制和建设民主中国。香港警方出动大批警员维持秩序。警方表示，两名男子在一辆卡车背后操作大喇叭，此举违反了交通法案。抗议组织者为此曾要游行队伍暂时停下来。不久，示威者继续往前游行，但警方发言人表示，警方保留起诉两名男子的权利。据了解，支联会将与以往一样在伍德利亚公园举行六四13周年烛光悼念晚会。自从香港的主权在1997年从英国归还中国之后，香港仍然维持了较高的自治权，香港居民的言论自由也受到法律的保障。但批评者说，香港正变得越来越不宽容。他们说，警方叫游行队伍暂时停下来的做法就是给示威者过不去。另外，游行队伍中有许多家长带领子女一起游行。有青少年表示，从父母口中了解到六四事件，希望透过参与这次活动以示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昨天游行人数约1500人，较去年1000人为多。他相信可能与支联会上述成功，可以到政府总部正门示威区请愿有关。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国官方信新华网近日报道说，西藏第一座专为服刑人员提供保健医疗服务的监狱医院正式建成，并将投入使用。这座综合性医院将进一步改善和提高西藏3所监狱服刑人员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据了解，这座现代化监狱医院总投资1500多万元，占地20多亩，与西藏自治区监狱一墙之隔。门诊楼为4层，住院部为3层，生活区为1层。医院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传染科、理疗科、综合科、藏医科等，住院部有床位60张。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副局长洛桑给你说，西藏的自治区监狱拉萨监狱和波密监狱都有自己的医务所，完全有能力诊治一些常见病。不过医务所规模较小， 一些疑难杂症需要到社会医院诊治，不便于集中管理，所以自治区政府于2000年3月份决定投资建设这座监狱医院。监狱医院副院长欧柱在新华网的报道中说，监狱医院投入使用后，过去需要到社会医院救治的重病犯人将全部在这里就医，最方便的还是西藏自治区监狱的服刑人员，他们离这儿近。但是这所医院的医疗条件达到自治区甲级标准，与其他医院不同的是，四周被高墙和电网包围，住院部的换药室、探病室以及病房的门窗也全部由铁栏杆阻挡，还设有民警的值班室。根据曾经在上述这些监狱以及其他关押囚犯的监狱和劳改营中释放流亡到境外的藏人指证，在西藏的中共监狱中，被监禁的犯人由于繁重的牢狱加上无休止的折磨和虐待，每年几乎都有几十名身患疾病甚至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的现象发生。在拉萨的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在押犯中许多西藏政治犯因为反抗监狱队长的改造教育而遭毒打，被罚关禁闭时乃至几天得不到食物，逐渐使身体状况恶化，身患各种疾病。期间除了监狱医生提供的止痛药外，长时间无人过问，导致病情严重，生命垂危。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医务所才会派车将病人送往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附近的公安医院或者位于色拉斯附近的军区总医院进行治疗。其中部分服刑人员由于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在医院中去世，监狱方面对于这些情况都会极力地向外界隐瞒。几年来国际各界以及人权组织不断地谴责中共虐待政治犯以及西藏监狱中被监禁的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生活卫生环境各方面得不到保障，从而敦促中共改善这些条件。对此中共于2000年3月份正式决定投资巨额在位于西藏首府拉萨北部自治区监狱附近建设第一座西藏监狱医院。新建成的监狱医院说明，中共为了向外界展示当局为服刑人员提供保健医疗服务，进一步改善和提高西藏监狱的医疗条件和水平，来加强阻挡外界的指责，达到其真正的政治目的。另外在新华网中还报道说，西藏自治区监狱管理局副局长罗桑给力介绍，目前全西藏自治区共设有三所监狱，其中关押经各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刑的有期、无期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各类服刑人员2300人，占全区总人口的0.9%。他说这三所监狱分别是西藏自治区监狱、拉萨监狱和波密监狱。其中1960年成立的西藏自治区监狱是全区最大的监狱，也是全区唯一关押女犯的监狱。罗桑给力表示，三所监狱共配备有600多名干警。另外新华社还报道说，西藏三所监狱未曾对判有死缓犯执行过死刑，他们或解为无期徒刑或改为有期徒刑。在监狱服刑人员可以享受学习、休息、人格不受侮辱、审诉、控告等12种权利，罪犯一入狱就会得到监狱方面发放的服刑人员守则。西藏三所监狱都建有规模较大的教学楼，服刑人员每周学习1天的文化知识、法律、史事等，文化课以藏语文为主，还设有汉语文、数学等课程。职业培训的时间为每周4天，每天6个小时左右，开设有种植、地毯、毛衣编织、锯术以及汽车修理等专业。新华社说，西藏监狱内的服刑人员每月伙食费实际达到180元，服刑人员的主食不受限制，有大米、白面等，每天可以吃到肉食。监狱还根据民族习惯向藏族服刑人员提供糌粑、酥油等， 对回族复兴热源开设回民照。那么各界有目共睹的是，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任何犯人都根本无权询问自己被逮捕的原因、审理地点以及被告在法律上的权益等等。逮捕的时候，出示法律机关签署的逮捕证的情况极为罕见，即使有逮捕证也不出示。对被监禁的人，在几天、几个月乃至几年以后才会说明逮捕的有关情况。由于这些人员是被非法监禁，所以在开始阶段对其亲属就监押已逝，不做任何说明的。据在监狱中亲身经历过虐待的人士所言，中国军警不仅使用电棍、拳打脚踢，使用枪托和铁棍等，而且总是顺手使用手中的任何武器，或利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刑具实施酷刑。同时，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一样，仍然使用死刑。自1990年以来，西藏自治区至少有13名犯人被判处死刑，其中至少有6人据报道已被处决。1990年5月18号，拉萨电视台报道说，关押在自治区监狱的3名藏族犯人因据称策划越狱，于1990年5月17号被判处死刑。死刑是拉萨中级人民法院在监狱院子里举行的一次宣判大会上宣布的，显然其他犯人在场。大赦国际得到了上述犯人法院判决书，其中表明起诉机关强调的是在押犯策划越狱动机的政治性质。同样，有包括曾被拘留者和非法离开西藏的被拘留者的亲属提供的证词在内的一致报道表明，西藏自治区警察所内关押的人和监狱和拘留中心被拘留者一贯受到酷刑和虐待，在审问过程中还经常剥夺睡眠或食物，让人挨冻或强迫人采取耗尽体力的姿势，其中有的死亡与拘留时的虐待和缺乏医护有关。1991年12月，包括几十名良知犯在内的200多名政治犯因被怀疑参加了赞成西藏从中国独立的活动而被拘留，其中显然对许多人的拘留既无起诉也无审判，而是根据规定行政当局实行劳动教养的章程进行的，教养期可达四年。劳动教养是行政当局按警方要求实行的一种惩罚，被判劳动教养的人得不到正式起诉或审判，也没有机会对导致其受监禁的指控提出有效的辩护或上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中文节目。堪培拉时报评论文指责霍华德屈服北京政府，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亚洲华尔街日报24日发表堪培拉时报外事记者莱特的评论文章说，澳大利亚同中国的贸易有时会涉及痛苦的妥协，但不应当阻止澳大利亚等民主国家坚持根本价值观。如果一次交易是靠人权方面的让步，下一次对方会要更多让步，那就变成了一个滑坡，最终破坏澳大利亚作为地区民主带头人的立场。文章指出，中国已经对霍华德施加压力，他同意不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公开呼吁堪培拉要惩罚法轮功邪教，说那些既不是人权或自由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就在霍华德访问中国前夕，美国突然把澳大利亚同法轮功、达赖喇嘛访问和银童合同的机会联系起来，这种压力造成澳大利亚两党达成协议，在国内外或者联合国在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问题上不要造成麻烦。早在1997年8月，亚洲金融危机威胁到澳大利亚出口市场的时候，霍华德就决定在中国人权问题上采取新方式，不要让这些问题破坏贸易。文章说，中国最成功的证明就是在达赖喇嘛最近访问澳大利亚九天的过程中，霍华德、外交部长唐纳和克里安都没有会见达赖喇嘛。 今年三月在中国外交部长访问之前，澳大利亚还镇压在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门外的法轮功示威者，他们被制止使用扩音器和打出标语，直到汤家璇离开澳大利亚之后才解除那一禁令。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